看第四十三章，以西结四十三章。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将殿指示以色列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，你就将殿的规模、样式、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、典章、礼仪、法则指示他们，在他们眼前写上，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去做，规模典章去做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，殿的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。好，我们要继续来交通，就是我们既然看了大概以西结圣殿的样子啊，因为我们真的看了第一个，我们注意到它的尺寸，那么当然背后有它属灵的意思啊。那么根据因着它的尺寸呢，我们就想到圣殿的法则。原来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它本身回来是一个工作，就是说本来长期以来大家都以为说殿跟城是合而为一的，好像是不能分开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圣灵就提醒我们，原来当时呢，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。其实圣灵说，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，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。所以就特别想到，不只是百姓得罪神，君王也得罪神。所以我们才忽然间明白过来，那原来不错，是神在这个摩利亚山找到了一块基地，那么这个是大卫所看见的，所以圣殿呢就盖在那里。所以圣殿盖好了以后，我们大家知道那个城呢永远在它南边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最早的耶路撒冷城根本就是大卫城嘛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殿是在山上，那么城呢是在南边。但是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，跟经过历史经过时间的推进，很多人的手就进去了，有的时候是所罗门的手，有的时候是希律的手，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就完全当初最早最早神是什么样的旨意，我们反而不清楚了。感谢主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这个荣耀本身会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把过去的那个神就可以在环境上借助地球板块的移动，你就很看见说很自然的殿和城呢就完全分开了，那殿就被推到至高的山上，然后呢不止高起来而且也宽起来，所以在那个山头呢最少能够把现在的旧城那个大小放在上面，而那个旧城呢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圣殿广场，所以那个整个圣殿广场呢是500杆乘500杆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，这个自自然然就分别出来了。所以等到你要进到外院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大概呢你要走半公里，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去，大概走半公里才到了那个阶梯那个地方。所以等到你走过那条路的时候，你才发现那是一丝不染的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圣洁。所以人非圣洁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做了一个非，好像做了一件这个翻天覆地的事，因为他的确借着地球的板块的移动，你看见吗？本来呢可以说是犹太山地有一部分是高起来的，结果他居然挖下去了。那挖下去了以后呢，圣殿山本来是比橄榄山要矮的，但是结果呢，圣殿山比橄榄山还要高，超乎万灵。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就很清楚，那么虽然如此呢，但耶路撒冷仍旧居在高处。那么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，那么大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地球板块的移动，那么整个的城也变大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就是以西结那时候圣殿，那个是一个圣城，大概比现在的老城是要大10倍。那现在的新城，耶路撒冷新城大概大7倍，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，大概你可以如果要想象的话，你可以这样想象。不过呢，这个城跟 这个跟这个殿完全分离了，完全分别了，那这个是神荣耀做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讲到教会建造的蓝图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是基督的教会，是基督的圣体，那首先我们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上做彻底的工作。那么实在说来，神的荣耀包括道成肉的荣耀，包括十字架的荣耀，也包括人子的荣耀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给我们看见，也是教会乃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地方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很多地方读不懂？为什么犹太拉比也读不大清楚，需要花300个晚上最后终于读通了？那原因不是，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要读得清楚才可以。所以讲到那个蓝图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那从圣灵的工作，从十字架，从这个耶和，从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回来脚踩在橄榄山，结果不止橄榄山分成两半，一部分往北，一部分往南，而且我们知道说摩利亚山也分成两半，所以一部分推到很高的地方，一部分还在南边，而且扩大了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，这是我们主脚踩的橄榄山。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回来，想想看弟兄姊妹，本来不是神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升上去，他是神的荣耀，在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以前40年，我们知道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就变成空城，耶路撒冷殿就变成空殿。所以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，神的荣耀回来。那么他怎么从这里上去，也怎么回来？所以他从橄榄山升上去，他也回到橄榄山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动作，那个回来，不要忘记，就是最后叫我们分别，就叫我们完全分别为圣的。所以就成就了什么法则呢？成就了殿的法则。所以殿的法则呢是基础，那么根据这个法则呢，自然就产生出几个重点来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圣殿，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蓝图，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几个重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是主自己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。所以我们说一直到今天，基督的教会的元首仍旧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很清楚，那么他建造他的教会一定有一个蓝图的。那么特别我们读到以西结的时候，因为以西结圣殿也是弥赛亚建造的，而且弥赛亚以西结的的确是个蓝图，没有疑问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尺寸啊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要找出一些属灵的教训，那么对今天来讲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讲到这些的时候，讲到这些，讲到这个殿的法则的时候，那第一个就是讲到殿的尺寸。那么我们又要记得，在教会里面，神永远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比荣耀差一点，那一定是肉体；什么时候把神的荣耀差一点，一定是我们的自己。神的荣耀差一点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世界。所以史伯克利用讲得很好，他什么叫神的荣耀呢？什么时候神满足了，那个光景显出来的就叫做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什么时候圣灵不满足，圣灵在那叹气，圣灵在那担忧，就证明说教会里面出了许多的问题了。所以很多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是肉体的问题，所以经不起荣耀测量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人和人相比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我比你更圣洁，我比你更有追求，我更比你更付代价。但是一来到神的荣耀面前，那个尺寸一定叫我们惭愧的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尺寸本身就有光照的作用在里面。那本来我们还觉得不错，但是结果我们一摆在神的光中，我们就觉得亏欠了我们的荣耀。所以要记得， 这个原则还是分别为圣的原则。不过呢，要记得，在分别为，所以能够分别为圣，就是很明显的显出来，荣耀是圣的，我们这些都是不圣的，所以还很清楚的。所以第一点，你看见殿的尺寸，那因着看见殿的尺寸，当然你就看见殿的规模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如果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么整个圣殿的广场有现在老城那么大，那么等于你就把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放在最中央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如果从最外面外殿最外面开始，500杆，从外面走起的话，你要靠近圣殿的话，靠近那个这个外院的话，你大概要走半公里的样子，就是最少要走500公尺。那么你一面走500公尺，一面感觉到这真是圣地，因为是一尘不染的，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这个呢就是它的规模。它的规模叫我们觉得渺小，它的规模叫我们觉得惭愧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教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看不得世界，在教会里面见不得罪恶，在教会里面见不得肉体，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。那么这个是圣殿的规模。那么下面呢，很自然讲的圣殿的样式，你看见吗？下面说第十一节，他们若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，你就将殿的规模，那这个规模的背后那个原则呢，是分别的原则。但是讲到殿的样式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讲的殿的样式一定要看到那个平面图，对不对？那么特别是你看这一张的平面图，就第二张的圣殿的平面图，那你一看这个样式以后就不同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你如果仔细来看神的荣耀的话，诶，很奇怪啊，那个宝座呢上面好像有人的样式。那么每一个基路伯基本的形象是人，为什么呢？他有脸，他有手，他有腿，他有脚，所以很清楚的。不过呢，他的脸是四个不同的表现而已，所以基本上来说是人的形象。那么人乃是神所创造的，可以说是他的怎么讲，是他的杰作。那因着他的杰作，人又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在所有创造万物里面，恐怕人是最美的。所以很可惜，我现在常常觉得年轻人常常忘记的，他忘记的神创造他是最美的。所以今年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一些图腾啊，一定要用一些 tattoo 啊，用那些东西，然后要么就是抹一点，要么这个弄一点弄一点，那不要忘记那个很简单，就他不觉得不满意神给他的，其实神给他的是最美最美的。但现在小朋友都这样，小朋友弄不好他觉得脸还不够漂亮，他应该贴几个金子，几个金子才觉得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当然你需要出去的时候要像模像样，这是对的，你要尊重别人，但是你叫神创造你的时候本来就是很美的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所以不美，就是因为落在罪里面，落在肉体里面。所以我的小女儿有的时候小的时候问我说，她说爸爸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夏娃是长得什么样子？我说你等一等，等到时候到了，我一定会告诉你夏娃长得什么样子。所以哪一天他发脾气了，发了小姐脾气了，我赶快就给看照片，我说这就是夏娃的样子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阳光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天使一样，你信不信弟兄姊妹？人跟动物不一样在哪里？人美的地方就是等到人格从里面看不见，人格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的不是光是个形状，不是。所以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要讲到美，讲那很明显讲的样式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圣殿的很明显的，它有一个对称。所以对称是数学的用语，对称是算数学，你有办法用来算的，但是这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衬托美学的办法，这是不得已的。所以呢，很清楚。你看见什么叫中央对称，什么叫镜子对称呢？就是我有两个眼睛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，你两个把它换一换，好像看着没有什么分别， 那左手右手，左脚右脚，左耳右耳，是很清楚的。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图画，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为什么有镜子对称呢？因为这个人一定有主轴的，每一个人不管怎么样，他一定有主轴的，明白吗？